今天启示录的第二讲，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通常读启示录不大容易读，但第一章还比较容易看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就看到很多的异象，然后天上的事情啊。那后面有提到好多的讲到的审判、征战啊，还有灾难，所以对我们来讲啊，特别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记得我们在讲到异象的时候，异象是指在灵里面所看到的事啊，就像我们做梦，你们有没有做过梦？你们做梦有时候做得很奇奇怪怪嘛啊，有时候哇，你可以走在水面上，你可以干嘛？这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在灵里面的啊。所以同样我们在看到异象的时候，记得那是在灵里面所看见的事物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启示录所讲的他说启示录他讲的是将来的事情啊，将必快成的事要把它指示出来。那将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可是约翰已经看到了啊，所以他在异象，我们有时候讲到异象所看到的事情是讲到未来的事啊，就像是约瑟做梦的时候，他就看到什么呀？他要做王嘛，他的兄弟们都要拜他，最后有没有实现？最后都应验了。所以启示录我们讲的好多东西叫做预言啊，预言。那预言中的灵异是给谁做见证的？是给耶稣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要讲的启示录，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情，就看到什么？你要看到耶稣。所以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你要抓到这个重点啊，这是开宗明义讲的。所以启示录我们讲说，哎，他在讲未来的事情，有没有讲未来的事？有啊。有没有在讲这个将来末世要发生的事情？也都有啊。这些都是奥秘，都是隐藏的，可是这些东西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都神都已经启示出来了啊。所以记得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记得一个字，叫做启示。什么叫启示？启示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很奥秘很奥秘的东西啊，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了啊，本来是隐藏的东西把它揭开来了啊，隐藏的东西我们看到看不到，看不到揭开来我们看得到看不到，所以启示如果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应该是看得到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知道说神虽然把那些奥秘的事情、隐藏的事情还有未来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对不对？将来末世将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可是这次是有没有启示出来？其实是启示出来了啊，在启示录当中神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揭开来了，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些奥秘隐藏的事情都在耶稣基督里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启示录它启示的是什么东西，它揭开的是什么东西，它揭开的就是那些奥秘的事情啊。那奥秘的事如果不揭开的话，我们就一无所知，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一揭开来的话怎么样，好像也就不那么奥秘了嘛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启示的意思是，其实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各样的奥秘。好，那我们先看几个经文。神的奥秘啊，隐秘的事是属神的，对不对？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啊。这个经文是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啊。那我们要大家看的是《哥罗西书》的2章2节啊。隐秘的事是属神的啊，奥秘的事是属神。可是呢，神的奥秘在哪里？神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人看见过神，对不对？可是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可以认识神。神好像是一个很隐藏很奥秘的啊，我们都不能去认识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认识他啊。你看一下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啊，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一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啊，有充足的信心，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凭悟性在看一些事情嘛，我们有没有信心呢？你要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记得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啊，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什么？ 就是基督啊，所隐藏的一些东西哈、啊，都是有形有体的。你看第二章第九节有提到哈、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什么，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所以都是可以感觉到的，有形有体啊。我们所讲的有形有体不是有形质的，而是真实的存在的啊，可以感觉到的。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它是一个奥秘啊，那些隐藏的事啊，我们不认识神，可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些奥秘都被解开来了啊。所以在保罗在讲到他的时候啊，他也是成了这个奥秘式的执事，他要把这奥秘式的事啊显露出来，是借着什么呢？借着圣灵啊。那我们看哥罗西书，继续看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啊。他说第二十五节讲，我照神他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神的道理我们看很多有明显的事情，可是有一些很深奥的事情啊。他说这个道理就是在历世历代中所隐藏的奥秘，这个东西是被隐藏的啊，没有人可以揭开，谁可以揭开呢？只有耶稣啊，耶稣可以把这个奥秘是揭开出来啊。但如今同他的圣徒显明了，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啊。所以这些奥秘的事情其实有没有显明出来？已经显明了啊。所以保罗知道，所以他说哇，好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我做了这个奥秘式的知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也要知道啊。所以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我们讲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耶稣来就把神启示出来，我们就认识神，神的属性啊，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审判的主，他是将来末世的时候啊，他把这一切都成全了，把这些奥秘都启示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在这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的当中啊，我们自己本身也成了一个奥秘，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奥秘啊？我的存在是一个奥秘啊。然后我这样的人啊，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你们看你们自己是很有价值，还是说哎呀是很败坏的，是很啊？两方面都有，对不对？一方面看到我在罪人中我是什么，我是罪魁，非常坏，非常败坏。可是另外一方面又看到什么？哇，神在我这个罪魁中所显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这个罪魁最终成为什么？成为无瑕无疵的啊，成为神圣洁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有没有盼望？我们有盼望啊。我们看启示录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人看着启示录，如果你看到字面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道在讲什么啊，而很可怕，因为看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以为说哇，有人看启示录说是不是有外星人将来会来星际大战啊什么的哈、啊，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以前看不到的，现在哎，我们看到什么冒烟啊，什么飞啊的啊，那这个东西啊，科幻的，但其实不是哈、啊，神要把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把这个奥秘显露出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不只是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奥秘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让我们这个必死必朽坏的啊，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一同掌权。所以你在启示录当中看到的哈，如我现在都是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啊，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他是神，他是什么样的？他非常荣耀的，他要做的工作，奇妙的工作，创造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审判的工作，征战的工作等等的。那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就是这样子哈，我们成为他的心腹啊，我们呼召是教会，对不对？那教会，这个教会好还是不好？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哈，七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它的问题，都有它的缺点哈。可是神对教会的要求都是一样，你们得胜的将来必要什么？必要得着奖赏，而且这个奖赏是你们不只是在这地上，而且可以进到天上。神要把乐园中的果子给你们吃啊，神要给你们一个名字，神要与你们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作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奥秘啊，在我们教会，我们心腹啊，我们圣徒蒙召的最终的就是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啊，一同进到荣耀里。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从耶稣的基督的启示当中看到神的属性，看到神的作为，从耶稣基督的启示里看到神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 将必快成的事情啊。我们讲到我们对未来的事一无所知，明天将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啊。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之后，你会看到你知道将来会如何。你知道将来如何吗？你知道你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样？就是荣耀的，有没有盼望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奥秘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奥秘当中不断的被形成。最后你看启示录到第21、22章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啊，那这个也是神奥秘的事情会成全。所以启示录记得看三点，第一个看耶稣基督，第二点看未来的事，第三点看他的教会啊，就是看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借着在末世所要发展的一些事情，在历史过程当中啊，最终我们每一个都要成为他的心腹，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啊。所以这个就是开宗明义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讲到将必快成的事，也就是我们将来要得着的荣耀。好，我们现在可以看讲义啊，今天是讲第一章，所以不多啊，只有一点点。这当中有很多隐藏的事情，隐藏的奥秘啊，特别是在耶稣基督这一方面啊。第一节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啊，神赐给他，这个启示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啊，不是人想出来的，揭开的只有神可以揭开啊。神开启我们，赐给我们这个启示，然后呢，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未来的事啊，这个事情我们讲到预言，这个都是隐秘的奥秘的事，可是这个东西都把它指示出来，指示给谁呢？他的众仆人啊。所以这句话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在那这当中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上啊，讲义上一开始就说启示录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个揭开了把隐藏的事显露出来的这个啊。然后整卷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39节啊。然后圣经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启示录也指出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你要从圣经上，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看了，奥秘的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那耶稣基督现在呢，他在哪里呢？他坐在天上啊，父神的右边啊，在父神的右边。但他会不会再来？他还会再来啊。当他再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发生。当他再来的是啊，会有审判，会有征战啊，会有很多的事情。那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做王啊，然后他要打败所有的众仇敌。所以你会在启示录看到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他要建立他的国。其实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天国啊近了，对不对？他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这个天国有在这个天上是天国，对不对？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天上，只在天上。地上是不是天国？地上不是啊。然后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天国在哪里？天堂在哪里？天堂在美国。天堂不是在美国，在哪里？到天国近了，天国不是在什么地方，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心里，对不对？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当神的国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的时候，神国就在我们这里。可是将来呢，神的国在哪里？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还要再来的时候，天国就要在这个地上啊。所以你看到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天国只在天上啊，天国不在地上。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那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天国在哪里？天国进了，天国只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天国什么时候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坐在天上的宝座，对不对？他就差遣圣灵，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做王，天国在哪里？天国才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个步骤是这样子。所以耶稣现在天上 那他差遣圣灵，但是不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只在信他的人身上，所以天国只在信他的人身上。可是有一天他要从天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地上啊，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啊，我们讲到十一章会看到那一部分啊。所以天国最终最终会临到这个世上啊，天上地下。那天国有个含义，就是说神要在那里做王掌权。现在耶稣有没有在世上做王掌权？还没有。可是当他要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在世上做王掌权啊，所有的仇敌都要拜他，都要被他击败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会击败所有的众仇敌，他会建立神的国哈。我们看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三行哈，然后而且他要坐在宝座上做什么？审判。没有，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有讲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与众天使降临，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时候他要什么？审判万民，审判全地哈。死了的人都要在他面前，所以有一个白色大宝座。我们读到启示录后面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哈，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哈，由他来的，我们讲的说将必快成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一个，他要击败所有的众仇敌，他要做王掌权，他要审判，坐在白色宝座上审判。还有一个最重要跟我们有关系的，他要迎娶他的心腹，我们就是他的心腹哈。所以这个四件事情如果掌握住的话，你看启示录就比较容易哈。所以他，你会看到征战，他会打败所有的仇敌，然后他会做王掌权，他会施行审判，会有很多的审判会临到这个世上啊。然后最终最终最后就是让圣徒啊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就是成为他的心腹啊。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认识啊，我们蒙召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等候基督的再来哈。然后这边也讲到，凡遵行这书上预言的啊，都是有福的哈。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基督徒，成为圣徒，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得胜啊，他会给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得胜。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在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永远在一起哈。我们会欢然的、坦然的来迎接他的再来啊！所以，当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会很害怕，会惊慌啊，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属他的人要怎么样？要挺身昂首啊！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这个一开始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就是这个仆人所指的是我们啊。所以刚才有讲到奥秘的事是属神的，然后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他也是神的道。神的道的意思，神把表达出来哈，他可以把神表达表明出来，他也把奥秘的事给揭开来了啊。然后我们呢，圣徒借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也可以明白神的奥秘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记得哈，你在悟性上你要有这个信心，知道说神已经把这个奥秘的事情已经揭开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求主来开启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就不一样啊。我们都需要圣灵来给我们开启哈。那耶稣基督的启示呢，这个在文法上来讲，这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启示哈，或是关于他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耶稣他会将奥秘的事情给揭开来了啊，启示出来啊。所以这些过去是隐藏的事情呢，他就不再隐藏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这样的认识啊。所以整本圣经跟启示录的啊，都是给他做见证。我们也知道说这些事情他都把它揭开来了，然后是神所赐的启示。记得这个奥秘的事情啊，是从神来的啊，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天使啊。有人说天使怎么样在跟他说话，那很多时候他看到的可能不是天使啊。你知道伊斯兰教就强调说，哎，这个宗教是怎么来的，是有个天使叫加百列的啊，把一些话告诉穆罕默德啊。那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的信仰不是出于别的东西，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天使，而是出于神啊。然后在阿摩斯书的第三章七到八节讲，神若不将奥秘的事指示他的 仆人啊，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所以必须是神来开启，我们才能够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如果神不开启，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看以利亚很厉害，对不对？以利沙也很厉害。那有一次，这个妇人跑来说：“哎呀，这个我的儿子死了啊！”就去找那个哈、啊，找那个以利沙。结果以利沙说：“怎么这事情我都不知道？因为神并没有告诉我。啊”到后来神告诉他要怎么样把这个孩子救过来啊。所以不是每一次神一定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众仆人啊。那有时候很多先知也不知道神的事情。亚伯拉罕是不是先知？
是
先知。他知不知道神所有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哈、啊。我们知道的还比亚伯拉罕多。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啊，神叫什么名字啊？亚伯拉罕就是，哎，你的神叫什么名字？他会说，这个神是全能的神啊。但是你知道神叫耶和华哦？他说他不知道，因为这个神跟摩西讲说哈，因为摩西问说你是谁哈、啊？他说我就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啊。那但是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后来神就告诉他，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我是啊。他说这个名字呢，亚伯兰都不知道，亚伯兰只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啊。但是至于我的名字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啊。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里面讲啊。所以这个名字是亚伯兰都不知道，所以如果神不开启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要猜吗？猜不了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是神所赐的这个启示啊，然后将必要快成的事，必要快成的事，这个你说是不是世界末了？世界末了是不是快要成就的事？世界末了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看，2000年前啊，将近2000年前，约翰得到这个启示，你说这个是指的世界末了？怎么2000年还没有，是吧？怎么拖了那么久啊？所以其实将必快要成的事，你可以指着末日啊。因为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跟神的眼光看不一样。我们看2000年久不久啊？很久。神看这2000年怎么样？千年如一日啊！所以快成的事情，这个的事情，他并没有讲说确定的到底是几天、几年、好多久，它是快来的事情啊。所以你说末日的事情是不是快来？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说末日快来，还是末日还早啊？你要跟人家说世界末日快来了，还是你要跟人家讲说世界末日还早嘞？你看以前2000年到现在，我们每个都要说什么？快来了。我们的态度上面一定是要怎么说？这个事情日期近了，因为日期近了哈、啊，都要快了。所以你看到新约的圣徒，所有的使徒啊，福音书或者是保罗书信，其他的使徒书信都提到末世，而且他们的态度上面来讲，他们都说什么？这个时间是快到了，快来了。你看看这个时辰就快来了哈、啊，所以基本上在态度上面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啊。当你觉得快来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随时都要预备啊！那如果是还早还早的话，你可以慢慢来啊。像我当年就是这样子啊，要预备这个启示录哈、啊。我不是先有3个月的休息吗？说慢慢来嘛，慢慢来，还早还早还早。当我讲的还早的时候，哇，这个你发现到后来你要准备东西太多了啊。那这个当你觉得说这个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你就会随时预备。其实神叫我们的心就是随时预备，因为我们看时间不是看到底是几年那个绝对的长短，而是相对的。你有个迫切感，你有迫切的感觉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事情快要发生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发生，你不要管啊。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有人在等说，我相信我这一生会看到耶稣再来。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讲啊，我相信这一生，我20岁的时候就相信了。我现在已经80岁了，怎么耶稣还没有来啊？怎么耶稣还没有来？到他哎，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耶稣来了没有？还没有。那不是他相信的是错的吗？还是怎么样？也没错啊，耶稣还是会来啊。那他现在这段时间啊，他在干嘛？他在睡觉，他在休息。等到有一天啊，怜悯我们，有一天他从耶稣来的时候，每一个已经在主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一醒来说：“哇，你终于来了！啊，你果然来了哈、啊！”所以不会觉得太久哈、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时间太久的时候，神让我们先睡一会儿哈、啊，睡了之后起来，你会发现神啊，耶稣他真的是来了哈、啊。所以讲到末日，耶稣再临是必要快成的事情。启示录22:6哈、啊，他也讲到我必快来，他也是讲到我必快来哈。啊，那所以耶稣到底来还是没有来？我们说还没有来嘛。 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啊。我们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说耶稣来到底是他是有形体有形质的来呢，还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无形的啊？那就看你是哪一个理论哈。在神学的立场上面，有的叫做耶稣会再来，会建立千年的国度，这个千年的国度是我们肉眼看得到实质的，所以有一个叫做千禧年派，对不对？有的叫做前千禧年派，有的叫后千禧年派，你知道听过这个东西吗？啊，就说耶稣基督要来之后，然后会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所以这个叫前千禧年派，就是耶稣来了之后，前千禧年是在耶稣来的，前千禧年之前耶稣会来，千年国度之前耶稣会来的，那个叫做前千禧年派。好，还有另外一种想法是耶稣会来，但是我们先有个千年国度，然后耶稣再来，所以叫后千禧年派，这样知道吧？好，所以千禧年就说，哎，这个千年的国度是实质在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并不是说没有千年国度或者怎么样，他说意思是说没有有形质的这个神的国度，因为我们讲到神的国度好像是我们要在地上跟耶稣掌权，每个基督徒哇都是分封，你都要管理这个管理做那个啊。他说不是，无千禧年派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了，他要做王，我们跟他已经一同做王了啊，而且做王是在哪里，是无形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来了，我们不要再等一千年或者什么时候，现在就是了，天国在哪里 ？No， 现在就是了，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现在就已经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必快来，你看到有几种不同的解释，那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说耶稣必快来，他已经来了啊，你从五千禧年的角度看，你可以说得通啊。耶稣其实快来了，而且说不定已经来了，你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哈，很多预言已经应验了，你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施洗约翰，记不记得哈？施洗约翰已经来了，哎，不是说有一个以利亚要来吗？我们都已经没看，我们还在等以利亚，是吧？施洗约翰都已经被斩首了，对。啊，这个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不是说以利亚会先来吗？他会先来复兴万世吗？”这个耶稣讲说：“你们如果当知道的话，施洗约翰就是那当要来的以利亚。可是施洗约翰已经怎么样？”已经被你们杀了啊！所以耶稣、以利亚都来了，你们都还不知道啊！就好像是弥赛亚，你问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还在等什么？还在等弥赛亚？弥赛亚来了没有？
来了
，你们都不知道啊！那同样的，我可以讲到说，很多人在等千禧年，千禧年啊！到有一天，我们忽然说啊，千禧年已经开始发生了，你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到他必快来哈，你有时候不要用有形质的去想说，哎呀，我真的要看到耶稣怎么样？也许真的是在世界的末了会有这样的发生，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神他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他讲到他再来没有错，已经来了，就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度已经在你们心里。可是当然，将来有一天他要实质的再来，但是你不要管那个事情，因为这事情对你来讲可能。2000年以后的事，就像是使徒约翰，就像是这使徒约翰他们所遭遇的事情啊。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耶稣实质的再来，可是耶稣有没有进到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是有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耶稣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可是耶稣至于说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要 focus 在这个地方。很多人 focus 在这里的时候，你把很多宝贵的东西你就给 miss 掉了。所以很多人在读启示录，太过想说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就那算了半天，结果呢？啊，没有意义，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啊。但其实你要讲说耶稣已经来了，这个神灵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天上所发生的战争，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并不是等到哦，真的仇敌来了啊，耶稣基督要来之前，世界的末日有个大决战，我们再来做得胜者，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得胜者啊。所以从这里讲到说必快来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指着末日耶稣的再临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也是快成就的事情啊，那也可以说他已经成就了。新约所有的作者都提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也许基督已经降临了啊，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啊。神的国降临也不是人所以为的样子啊， 所以门徒们他们在讲到，哎，神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吗？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神要讲的那个时候，不是你们所想象、所以为的啊。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带着这个态度，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好好的就是预备。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也是一样哈，应该讲到，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所以这边讲到说，神已经把这个启示给我们了，然后我们要读启示录，我们要读这卷书哈。圣经上没有，很少有书卷讲到说你读这个书你是有福的，有没有这样子？你读啊撒母耳记你就有福了，你读创世记啊，这个就在字上写的，你读了这卷书的预言啊，你就是有福的。这是
卷书是指的启示录，
启示录对啊，念这书上的预言指的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是神他小于约翰哈，那神小于约翰的时候，他是差遣使者，是经过天使，所以你在启示录会读到很多的天使啊，天使对约翰说话，天使对什么的哈。那所以天使传神的信息，表示啊，天使哈，那他是一个传信息的使者啊，他是传信息的使者，他代表神说话啊。你会发现到时候天使所说的话，他是蛮有权柄啊，蛮有能力的。所以本书他多次提到天使，但是天使不可以去敬拜天使啊。约翰到后来啊，竟然想要去拜天使啊，因为那天使的启示太大，好像就是你跟神说话是一样的，所以他去拜那个天使，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八第九节那边提到啊，就那天使跟他说，哎，你不可以拜我啊，我是一样的，是跟你做仆人的。虽然天使的很多的信息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权威是神所给他的啊。所以你看到哈，太监要宣读圣旨，结果我们要干嘛？去开始在电视上讲的都要拜他的，不是拜那个太监的，是拜那个神在传的话啊。那他见证主的道啊，那这个他只是他的众仆人。我们蒙召也是一样，我们要见证主的道，但同样的也是一样，不是凭着自己来见证神哈，是靠着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使徒行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就可以到地极哈，为主来做见证。其实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你知道吗？啊，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为耶稣做见证。那圣灵到我们身上来干嘛？让我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活出耶稣的见证，不只是在传讲耶稣，活出耶稣也是一个哈。所以使神的话能够活化在基督的里面，神的道，为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哈。那他只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是哈。过去我们叫做罪的奴仆，对不对？我们被这个世界辖制，被魔鬼辖制，可是现在我们叫做义的奴仆啊。可是在我们讲的是奴仆，可是却享受自由啊。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很自由，其实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被罪恶捆绑。现在我们说，哎呀，我们成为基督徒啊，你们成为基督徒会不会觉得很不自由？我刚开始成为基督徒，我说，哎呀，每个礼拜天都要做礼拜，礼拜天是我这个放假的时间啊，是去郊游玩的日子。我以前每个礼拜天都是去骑摩托车郊游啊。信成为信主基督徒的时候，哎呀，糟糕！从此以后，礼拜天就不能出去玩啊。很不，刚开始会有这样子的啊，可是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哇，很自由啊。那个就不受很多的限制啊。我们发现后来神给我，神带领我的是让我更加的自由啊，时间是运用上面各方面啊。你不一定是要到礼拜天才能够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想到说，神的仆人讲到说，我们虽然是他的奴仆，可是我们却是自由的，在灵里面啊。我们说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自由来放纵我们的情欲啊。还有一个自由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啊？做奴仆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在出埃及记，你知道，你如果做奴隶的话啊，他规定你不能够让他一辈子做你的奴隶，只能做六年，第七年怎么样？你要释放他啊。说每七年释放之后，哎呀，他又没钱了，哎呀，我再把我自己卖做奴隶啊，好，最多做六年，又再这样，发现这个主人怎么样，还蛮不错的哈，就想着说，哎呀，我不想自由，第七年之后说，我不要自由了，我要永远做你的奴仆，可不可以？ 可以啊，这不是强迫的啊。律法规定做六年就要释放，可是如果你自己甘心做奴仆，我一辈子要做他的奴仆，永远做他的奴仆，可不可以？可以，有个条件，是吧？你要把你的耳洞给他穿一个洞啊，然后你就宣告说啊，我从此这一生我就是要永远做他的奴仆。我们是要做基督徒，做主的奴仆要做多久？六年我们就死吧。哎，主的，穿个洞吧，我们就是要永远做他奴仆，因为这个主人太好了哈。所以出埃及记那边讲到律法上有一条说，如果你觉得这主人太好了，你好爱这个主人，不想离开他的话啊，那你就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了。这样子，因为在以前哈，你做奴仆的，你吃的穿的都是主人给的，然后你的太太呢？如果你不是做奴仆的话，你就不能娶太太，没钱嘛，对。那现在呢，主人帮你给你一个老婆，对，然后生了孩子，太太跟儿子是谁的？
是主人的。
主人的，因为是他给你的。所以讲到说，如果我六年之后想走开的话，你走可以啊，太太跟孩子怎么样？
留下，
留下。可是说，哎呀，我爱我的主人，我也爱我的太太孩子，怎么样？我永远做他奴仆，可以可以可以，你就穿个洞啊。所以这个其实意思是什么？我爱我的主人，我也爱我的孩子。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当我们觉得说啊，这太好了，我永远跟他在一起，可以，那我们就是要永远做神的奴仆啊。所以其实是很划得来哈，是蛮好的。然后这边讲到说，凡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啊，听见又遵行的啊，都是有福的。那这边讲到有福，我们之前有说七个福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哈，从第一节第一章三节十四章十六章十九二十二十二都有提到，有几种的福，有七种的福哈，在启示录。所以我们要念这个书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把它宣读出来啊。所以我们平常已经习惯默读啊，有时候你要把它念出来啊，宣读出来宣。然后听呢，就是你要听啊。现在我们有圣经机，很方便的啊。有些眼睛不大好了，所以我有时候就用听的啊，听的这个圣经，在车上你也可以听这个啊。那其实念的意思就是把它宣读出来、宣讲出来、宣告出来。神的话其实是一个应许啊。常常就说我们只是知道，不是知道而已，而是就说我要宣告神给我的应许，这样子是有福的。你把它宣告出来，然后你要。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查考哈，在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讲说，我们对于圣经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啊。查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像看小说看过去就过去了啊，你要停下来，哎，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去想思索，不明白的你可以去问啊。所以借着听，借着问，哎，你就明白这个意思啊。为什么有时候要听到，有时候像主日学哈，听主日学，不然的话，我们对圣经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借着你听讲到或者讲解圣经解释，你就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当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而且你把它宣读出来，你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而且你去遵行，那样的话你就有福了。因为神的话在哪里？神的话不是在这里哈，神的话不是在左边耳朵进去右边出来哈，神的话就成了食物，我们属灵的食物，把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啊。你知道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这个肉是怎么来的吗？身体上所有的都是吃来的嘛，对不对？你吃什么就得到什么啊，你不吃你就营养不良了。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你需要读神的话啊，不是听听过去了哈。不是哇，这个食物好香好香，但是没有吃不行啊！你要把它吃下去，把它应用出来，遵行啊！他说，因为什么？日期近了啊！我们再次强调啊，日期近了，你要随时预备。所以我们的态度上来讲啊，我们基督必要再临这个事情是必成必然的事情。我们在想说，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在等啊啊，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啊。那这样态度上就不对了啊！态度的上已经说是什么样？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经文哈，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讲到有主人有仆人，对不对？主人跟仆人讲说，哎，我现在到我外国去要做一些事情，我把这些东西差遣你做一些事情啊。那仆人到底该是怎么样呢？哈，你看从第十二章三十五节哈，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腰束上带灯点着的意思是什么？在晚上了嘛，哈，腰束带并不是说你准备睡觉，你准备有些事情要做哈。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要出埃及的时候在晚上哈，他们都在那边预备好了，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回来啊，他来了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主人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对不对？我们要念这书上的预言，不是念了之后就想说，哎呀，耶稣2000年前都没有来，想，哎，也不肯定是明天大概也不会来吧。但是这边讲说不是哈，他说你要看见仆人警醒，这个就有福了，就像是我们读这书上预言，并且遵照这个去行的，他就是有福的。然后主人必叫他们进来坐席，自己束上带去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主人仆人这样的，那仆人就有福了。又讲到有福，有福，对不对？其实有福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警醒预备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在讲到耶稣要来，又形容一个字，他怎么来呢？他像贼来的一样。我们说，哦，这个字怎么那么不好听，对不对？像贼来，可是意思是什么？贼来是意思是怎么样？你想不到哈，你想你在警醒的时候他都不来，你想他既然都不来的话，哎呀，睡个大头觉吧，偏偏他就来了，对不对？啊，就是你想不到的他来的，那个叫做贼来的哈。然后彼得说，这是比喻是给我们说的呢，还是给众人说的啊？是给谁说的？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哈。所以这边有提到讲到说哈，如果是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他就会在那边警醒预备。可是有些人呢，啊，他说那仆人若心里存着说，啊，在有一个45节啊，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对不对？这么久都没来了吗？对吧？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啊。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个态度，就是说那个日期是近了，我们要随时警醒预备。你不要说主人一定会迟来啊，按我的经验判断，对不对？我以前去偷摘隔壁家的那个莲雾树的时候，我就判断他这周不来，对不对？果然按照我的想法一样，这个小时他没有出现，所以我就摘了几个啊。那但是耶稣就不是这个样子啊，你说他不来的时候，他偏偏就是会来啊。好，那我们的态度要这样子啊，读这个经上预言的，因为你读了之后，你真的会警醒，会预备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启示录这个东西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啊。那接下来他讲说啊，约翰就写信给在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啊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曾是做见证的，从此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哈。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他在写信的，有个问安的，有吗？写信给7个教会，提到我们问安的时候，讲到愿神赐福你哈。他讲到这个，他讲的那位神哈，你看在这边所讲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讲到圣父啊，和那宝座前的7灵，这个讲的什么？圣灵，对不对啊？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是耶稣，对不对？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这边也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啊，那圣灵如果不是神，那你没有办法这样子来赐福给人哈。所以他把圣父、圣子、圣灵讲的是同等的一个位置啊，所以约翰求三位一体的神赐福给他们啊。圣父这方面，我们看到永在，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意思是他是永远的。神跟摩西启示他的名字叫什么？我是 I am 哈 ，I am。所以这边讲到昔在的时候，就是 Who was 哈 ，and is and is to come 啊。所以讲到我是的。也可以说我 I was， 我从前是，我现在是 I am， 好 I come 啊 I am to be 也是一样啊，就是我将要会来的那一位啊。所以意思就是包含了现在、过去、未来，也就是永恒的意思。那七灵呢，在神宝座前的7灵啊，那这个在启示录也提到好几次啊。我们这边看到 啊，然后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六节都提到宝座的七凌哈、啊。那七它是代表完全啊，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解释这个七的意思啊，也讲到圣灵是奉差遣到普天下去的哈、啊。那也指神的灵，或者是讲到神的自己。那圣灵有没有对教会说话？有哈、啊，在对七个教会说。所说的话里面都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第二章第七节里面有提到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第十一节也提到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就像神对教会说话，耶稣对教会说话，圣灵也对教会说话哈。那以赛亚书他也曾经描述弥赛亚身上有神的七个灵在他身上哈，所以这里我们就想到七灵所指的就是圣灵。那圣子呢，这里约翰有三个称号来称耶稣，你知道名字哈、啊，它是代表性情或者代表他所做的事情啊。那启示录用很多的方面来讲到耶稣的名字啊，你会发现他有好多的名字啊，从第二章也看到很多名字，这里我们也看到好多名字啊。那我们成为得胜者，最终我们会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名，那个名有神的名还有耶稣的名都会在我们身上面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讲到神的性情也会彰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我们只看到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讲到诚实做见证的啊，并那诚实做见证的啊，它的原文是阿们啊，有没有听过阿们？我们讲话说阿们，阿们的意思是什么？诚信真实啊，阿们的意思其实就是我相信，它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过去的意思就是我相信。我讲这句话，你讲阿们的意思是什么？谢谢你哈、哦，你相信，你相信我讲的是阿们，阿们哈。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有时候会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没有？我实在的告诉你，我实在的告诉你，就是我阿们的告诉你。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是什么？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阿们讲两次啊，啊，所以诚实做见证就是那名为阿们的，这是他的名字。啊，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也提到他名字就成为阿们的哈。十九章十一节他说他名成为诚信真实，在原文其实都叫做阿们啊，意思的是他是信实的啊。从人来讲的话，我相信；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好，他是一个信实，他永不改变。我们常常会失信、小信，对不对？可是神他是永不失信。然后第二个是看到他从死里复活哈，而且不只是从死里，他首先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讲到什么呢？他不只是首生的，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我们看在哥罗西书啊，从一个角度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哈。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他是初熟的果子，他先熟了，之后呢我们也要熟了、啊、所以讲到从死里复活就印证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他是第一个，我们是跟在他后面的，我们也都要复活。那如果你复活的话，就代表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啊！你看耶稣他有两个性情，一个叫人性，一个叫神性。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按着肉体看他是谁，从肉体看他是人子，人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他是玛利亚所生的啊。可是按着圣灵，一个是肉体，对不对？一个是按着灵看，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已复活啊！按着圣善的灵，第一章第四节罗马书，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凭什么是神的儿子？因为你在受洗的时候，耶稣啊，神牧师跟你讲说，你要与他怎么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同复活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啊！另外一个，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啊，第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基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圣灵，对不对？ 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所以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时候，代表我们里面都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啊。然后后面讲到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第十六节，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从悟性、从理性的角度、逻辑的角度看啊，只要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得着圣灵做印记，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就像耶稣一样。然后做世上的君王，弥赛亚要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刚才有提到哈，那我们要跟他一同做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约翰，他说哈，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哇，之前就提到我们了哈，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成为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因为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他为我们死哈。所以这里有提到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哈。所以约翰他称颂完三一真神之后，又说到众圣徒的身份跟地位。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你看我们是什么？是他的国民哈，我们是父神的祭司哈。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跟地位哈，还有我们在世的盼望，就是要迎接主的再临，我们要跟他一同进到永远的荣耀啊。所以到后面的我们所盼望的也是一样哈，就是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们为什么成为属神的子民呢？是因为要立约，对不对？记得立约之后你们之间就有关系，婚约，对不对？结婚之前你是你的啊，他是他，对不对？结婚之后呢，你是谁？你是他的妻子哈，你是某某人的妻子啊。那那个妻子呢，说你是什么？你是他的丈夫，丈夫这样子哈。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跟他一个有立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借着他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子民啊。就好像神呼召以色列人也是跟他们立约，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那耶稣的血呢哈，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成为圣洁。但是我们成为圣洁的方式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啊。所以我们成为圣洁，记得是因着他所流的血。我们成为国民也是一样啊，因为基督来，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永远做王，我们要做他国度的子民啊。最终我们要跟他一同得胜，一同做王，而且一直到永远。好，那另外一个父神的祭司，耶稣还有一个身份，他不只是王，他是还有一个祭司身份，他是祭司，他是大祭司啊。那在希伯来书讲，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耶稣现在在哪里？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事情？好，我们如果跟神在一起就是喝咖啡聊天。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事？就是为我们代求。所以祭司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一个职分就是要为人代求啊，他是站在人跟神的中间啊，把神的祝福带给人，然后把人的需要跟神带给神啊，这样子，所以在中间。所以耶稣他是祭司，我们呢也要成为祭司啊。所以这边讲他父神的祭司，圣经上讲到我们成为祭司，新约讲到这三个地方，一个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然后第二个是彼得后书的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做圣洁的祭司，然后还有一个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啊。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就是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向他献祭啊。我们献上什么呢？耶稣是献上什么为祭？他把自己献给神为祭。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要献什么？也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我们看很多经文就可以连在一起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当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但愿那全能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哈。看哪、啊、他驾云降临啊，众目也要看见他，连赤大的人也要见他，地上的万族啊也要因他哀哭啊。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驾云降临啊，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神话故事都这样的驾云降临啊。那这个驾云降临，圣经上有说啊，有几个地方提到，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讲到耶稣被接升天，好，有一朵云把他接上去，然后天使跟他门徒讲说，耶稣怎么样上去，他要怎么样下来，哈，他要驾云降临。另外讲到驾云降临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30节，讲到末世哈，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驾云降临。那在《但以理书》也提到说，有一个人子。一个像人子，他要坐着天上的云啊，降临在这当中。所以耶稣在公会的时候提到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荣耀啊，驾着云才降临的时候，这个公会就把他定为异端啊，讲说你把自己当作神了 啊。其实驾云降临所代表的就是耶稣的神性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在启示录讲到耶稣的时候，不再是福音书上讲到耶稣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木匠而已。他是神，神的一个身份啊，降临在这当中，所以显明他就是神。然后另外一个讲到说，他来的时候众目要看见他啊，所以记得很多人讲说，哎，耶稣要来，耶稣要来，你不要听他的啊。所以耶稣也跟人家讲说，耶稣很多人会讲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要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为什么不要相信？因为基督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这第一手大家都要看到他哈。所以我们相信基督再临的时候，普天下的人都要看见他的荣耀啊！我们属他的人会欢喜来迎接他。那曾经逼迫抵挡和扎他的人啊，他也要看他。所以不管是谁，你都要去看他啊。那这个经文讲到连刺他的人也要看的，有吗？这个是在撒加利亚书的12章10节里面讲到说啊，他们要仰望那他们所扎的人啊。所以他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属他的人，我们就是要准备迎接他的再临啊，因为他要来把我们接到荣耀里。可是同样的，他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那些抵挡他啊，那些过去逼迫他的或怎么样，也要看他，而且他会哀哭啊。这个哀哭这个情况哈，这个情景，万民万族都要哀哭，也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哈，我们把那个经文看一下好了。启示录的第24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你讲到六印的时候，啊，七个印的时候，也会提到马太福音24章。
启示录。
马太福音的第24章，哈，他讲到很多东西可以跟启示录相印证。30节，哈，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对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然后后面他也差遣使者用大声号筒将他的名从四方招聚。那后来我们继续再看啊，所以这边提到说，看啊，他要驾云降临了，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啊？还是已经发生了，还是还没有发生啊？这看你怎么样看啊。如果五千禧年派说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已经先看到他，先享受他啊。那我们说，基督要再临的情况，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为什么哭呢？哭有很多种哈，吓得哭了，有没有吓哭啊？他来了啊，吓哭了啊。还有悔恨，对不对？自责的哭，或者是恐惧战惊，也是一个哭。被圣灵感动会不会哭？也会哭哈。然后会被关在天国的门外会不会哭？会哈。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哈，所以希望我们的哭是被圣灵感动哈，希望是被圣灵感动的这部分哈。属他的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哈。那如果是抵挡他的，也是惊恐的、战惊的哭啊。那如果在那个时候悔改还来得及的话啊，那就是悔恨、自责的啊。那但是如果被关在天国门外的哭，那这也是很不好的哈。好，反正我们了解这个他驾云降临这个事情是快要来了，也许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发动。然后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所以这边讲到真实跟阿们是同一个字，真实是希腊文啊，阿们这个是希伯来文啊。所以他等于是强调，然后主神说，这边主神哈，主跟神合在一起用，这个也比较少看到的哈，在旧约是常常看到哈，那在新约大部分是在这个启示录在这边使用的哈，那他这边常见，所以你看到有相关的经文，主神，主神哈，那一般来讲是指的圣父，那有时候会讲到主神全能者哈，有时候的主神全能者啊哈。常常跟全能者连在一起啊， 一般是用在颂赞神的奇妙，还有颂赞他的公义的审判。所以这是讲到他自己，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阿拉法 Omega 大家知道希腊文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就像英文的 A 跟 Z 一样，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全能者。是讲到他的全，他的永恒。阿拉法 Omega 就是我是初，我是终。那这个是主神在说的，父神在说的，耶稣也这样子说。如果我们看到耶稣也讲同样的话，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他跟教会讲说，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在22章13节也讲同样的，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所以讲到耶稣的属性，他也是一个永恒的属性在这当中。神在创造天地跟世界的末了，神都在这当中，耶稣在创造的天地跟世界的末了也在其中，圣灵也在这其中。好，那全能者，这边有提到全能者，启示录有提到9次的全能者，表明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能，这也是神跟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名字，我跟亚伯拉罕启示我是全能者。那亚伯拉罕看到神的全能是在哪方面看到？他是能够使无变为有的神，他能够使死人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的相信神，哇，他相信神的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已经100岁了，撒拉的月经都没有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可是他相信，所以他能够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是一个不能生育的人能够生产出一个儿子出来。那另外一个他也相信的是，当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他相信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死无变为有，死人复活，这个都是我们从人的经验来讲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神都可能。所以这边就提到神他的属性，他是无所不能的这一部分。好，接下来9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曾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如何如何的。所以神借着约翰，他有一些生命的经历，他是他们的弟兄，跟他们是一样的，还有他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不一样的关系，他是耶稣，他见证耶稣从他受洗的一直到他复活升天受死等等的，看到教会。所以神对约翰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他叫约翰把他所看见所知道的都把它写出来，写给谁呢？写给当时的教会。那他在拔摩的海岛上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是受了神的启示写下的预言，他并不是说他有什么过人特殊过人的之处。我们每个人可不可以为神做见证？也可以哈。我们每一个其实都要给神做见证。我们有没有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也是可以的哈。所以他写给的也就是给这些人啊。那他自己本身他称他们就是你们的兄弟，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神家里的人哈，所以我们彼此都是互为兄弟。然后这边讲到有份，有没有？在神的这一切和基督的这一切有份，有份的意思是 koinonia， 一同有份，得份，相交。比如说我们讲相交，所以圣徒蒙召要与基督一同得份。得份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有什么，我们也就
有，
我们不只是参与，我们也有什么。你结婚之后，你跟你的丈夫，你的 account， 你的户头怎么样，就并在一起，你的就是什么，我的就是什么，我的还是我的。所以我跟耶稣有份，就是耶稣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什么，耶稣的。对，难个划得来。好，所以耶稣的所有的，神在耶稣里一切的丰盛。所以讲到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你们众人舍了，岂不将自己和万物一同白白的怎么赐给你们你们的产业多不多？我的产业就一栋小房子，然后户头一点，不止不止，还有什么？所有的万物都是你的你知道万物都是你的，你知道 Yosemite 是你的吗？你去那边，这个就是我的。很多人就说这辈子没有去过 Yosemite 的，所以这 Yosemite 永远不是你的那我们去就是我的，对我去哪个国家公园，这就是我的，我来这边欣赏，然后呢， 我很忙，所以这个事情就交给国家管理、公园管理处去管理了。等我有空再来。我的哈、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把他自己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这世上这一切就，空气也是你的嘛，水也是你的，你要什么都是你的啊。所以有份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呢，我们彼此圣徒也要相交啊，所以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一同得国哈、啊。然后忍耐也是一样哈、啊，我们不是查雅各书哈、啊，忍耐也当成功，对不对啊？啊，我们经过患难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所以经过试炼是好的哈、啊，最终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得荣耀。然后为主做见证啊，见证，我们有没有为主做见证？啊，你是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跟人家传福音吗？那以前人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以前的人要为主做见证，就是你要预备什么？要预备殉道啊。所以殉道，你们有个字殉道啊，你们英文有没有很厉害的？殉道的英文叫什么 ？Martyr， 哇，好厉害哈、啊、！Martyr 这个字从哪里来的？就从见证这个字来的啊。你要为主做见证，希腊文是从希腊文啊 ，Martureos 啊 ，Martureos 是动词 ，Marturia 或者 Martus。所以见证第一个见证人啊，讲到斯提凡对不对？保罗在讲到说你的见证人斯提凡啊死的时候啊。所以后来圣经上就讲到你的见证人安提亚哦为你流血见证人，所以后来见证人变成什么殉道者是一个等号。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人，你要已经预备要干嘛？为主殉道，为主牺牲哈。所以后来这个 martyrs 这个字哈，就是引申为殉道啊。我们胜过仇敌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跟自己所做的见证啊。所以见证是很 powerful。也许我们的肉体死了，可是却是在灵里面哈，是一场很大的征战啊。然后在拔摩的海岛上，拔摩岛，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拔摩岛的？啊，孙爸爸、孙妈都去过哈、啊，是一个小岛，不大哈、啊，长8英里，宽4英里，是个半月形的哈、啊，是在小亚细亚的外海，离以弗所哈、啊，你们可以坐船去那边啊。那在当时的情况，他为什么到拔摩岛呢？他是受了逼迫，当时有一个皇帝叫多米田，因为他要做，不只是做皇帝，他要人去拜他做神。你要做想过去的做神是，你死了后再把你送到万神庙那边让大家去拜你。不，我活着的时候我就要让人家拜我，所以他要当时人去拜他，不拜的就受逼迫。所以当时基督徒很多就受逼迫，然后约翰他很老了。他没有被杀死，他就是被送到这个拔摩岛那边做苦工。他做什么苦工呢？就是在那边是一个采石场哈，他在那边是采石矿哈。那神给他这个意象，其实就是当逼迫临到，当他在受苦的时候哈，那他就把当时的情景说出来哈。其实他所看到的有敌基督，我们讲抵挡神的那些势力，他想要自称是神，哎，从多米田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到哈。他也讲到说将来的末世敌基督要来的时候，情景也是跟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讲神要约翰把这个写出来有他的用意哈，可以代表当时的，也可以代表教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代表末世将要实现的事情哈。那他说当主日哈，主日这个字哈，我们现在常常用主日，什么叫主日？就说做礼拜的那天，礼拜天，我们讲礼拜天主日哈。那主日这里并没有讲它是礼拜天哈，所以人家讲主日是什么意思 ？The Lord's Day 哈 ，Lord 也可以讲主啊，也可以讲当时的皇帝，我们也叫他叫 Lord 啊。所以有时候可能是皇帝所指定的一个节日，在那天你们要拜我或什么样。但是我们后来一般人会把这个讲到什么聚会的哈、啊，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日子。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现在我们来讲说主日是什么日子，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算哈，一个礼拜有7天嘛，啊，然后第七天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安息日，礼拜六，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礼拜天，好，所以礼拜天我们讲，我们习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是礼拜七这样子啊。其实，在犹太人的算法，礼拜天应该是七日的头一日哈，所以后来我们会把它讲到是我们聚会的那个日子，一个礼拜聚会的那个日子，七日的头一日。然后他被圣灵感动哈、啊，这边讲到被圣灵感动，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感动？ 圣灵感动它原文的意思是 in the spirit、啊、就是被圣灵或者圣灵在你的里面，表示说我们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灵、啊、所以他就得到异象。所以我们讲在讲到说约翰他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好几个地方讲到他被圣灵感动，可是原文的意思、啊、并不是 move by the spirit、啊、而是 in the spirit， 他在灵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启示，神就开启我们、啊、然后神叫他就去写信、啊、给这个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啊、那这个有讲到有个大声音如吹号、啊、吹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在当时吹号、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打仗吹号都听不到了、啊，以前还有喇叭对不对、啊、声音很大。以前很早的时候他们吹号就代表招聚，因为声音可以传得很大，很有时候征战的时候要用到、啊、也就是说要宣告，你在征战的时候在打仗都不知道指挥官要发什么命令，接着吹号、啊、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啊、你有没有看到有那个吹那个说法的吹号，那吹号我以前看到有个弟兄在吹号乱吹，不不不，他就把声音吹出来，我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那吹号都有它的用意啊，有时候啵啵啵啵啵啵，有没有听啊？啊，啵啵啵啵，好，或者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这样子啊，每一个都有它的用意啊。所以这个吹号在属灵的意义来讲是什么呢？犹太节期有七个节期，对不对？我们知道哪几个？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什么？祝棚节哈、啊。那其实祝棚节之前还有两个节期。啊，我们叫秋季节期，七月一日，啊，叫做新年或叫做吹角节，啊，然后七月十日是赎罪日，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所以在祝棚节之前有一个叫做什么？有一个叫做要吹角，吹角就告诉我们说，哎，现在是七月一号了，我们要预备，啊，七月十号那天我们要这个赎罪，啊，然后七月十号。七月十五号叫祝棚节，所以这个我们在讲到说节期跟耶稣来有关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说逾越节，他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后来之后他复活了，对不对？初熟节那个时候复活，之后他升天了，升天之后五旬节降临，圣灵就降临在这当中，对不对？然后门徒被圣灵充满，所以那是前面四个节已经过完了。然后之后呢，中间就空白一段很长的夏天，没有过什么节，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有个吹号节出，吹角节出来，吹角节七月一日。所以一般人我们在解释圣经讲到吹角节跟耶稣再来有关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逾越节，到一直到五旬节，对，他升天之后就是五旬节。然后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很长，一直到后来七月一号吹角节。当你听到吹角节的时候表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了。所以常到耶稣基督要来，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讲到说有天使长吹号，所以有吹号的声音表示说耶稣要来的征兆已经到了。然后会有一个赎罪日，七月十日的赎罪日，七月十日的赎罪日通常我们会把它当作是最后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有罪的或者没罪的怎么样把它区分出来。然后最后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是一个祝棚节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吹号的这个声音之后，我们也会读到七个号，对不对？那预表末世哈，耶稣基督要来的一个序幕，耶稣基督要再临，他要得胜，他要审判，审判是讲到赎罪日哈，然后他要迎娶心腹，他有永远跟心腹住在一起，那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祝棚节哈。好，所以他看到了耶稣哈。我转身过来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我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意象，这个梦境里面哈、啊。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白衣啊，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方光。哇，你看到这个都吓坏了哈。约翰看到了，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啊。所以约翰看见的人有一位好像人子啊，他过去有没有看过耶稣？
没有。
也有哈、啊、一个仁慈的木匠，对不对？柔和谦卑， 可是现在呢，他是一个荣耀的人子，就好像哎，他在登山变相有没有看过耶稣的荣耀？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睡着了，打盹。圣经讲他打盹，他睡着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威严跟能力的时候，属血气的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耶稣显现给他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神的形象在他们面前。那他说他看到七个灯台，七个灯台后面有提到它代表七个教会啊。那七个灯台的意义啊，讲到人子在他们中间，所以讲到耶稣就在教会中间。耶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啊。如果耶稣不在我们当中表示什么？这个灯台只剩下一个灯台了，没有光，耶稣就是光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有光的话表示什么？有耶稣啊。而这个教会乌漆嘛黑的，没有光的话，耶稣不在的话，这个教会就没有光。还有一个灯里面有重要的是要有油，对不对？油代表什么？
圣灵
啊。所以你看耶稣会应许他有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灯台有它的意义在这里，那人子有它的意义啊。记得我们讲到人子啊，耶稣自称他就是人子，所以人子在有些方面讲到他是人性，人子的意思就是人啊。所以有人性跟神性两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子是神性啊。所以记得圣经上所讲的人子有几层意义啊。在福音书上所讲的人子一般来讲是指他的人性，指的神性的部分是在启示录这边看到，如果启示录看到人子，你说他是指的神。还有但以理书所指的人子，那是指的神啊。那他跟我们后来所看到那个兽有没有啊？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有个兽，对不对？那是代表敌基督，可是他看到这个人子的话就代表说是基督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讲到人子的他意义，有一种是人性的部分，有一个是神性的部分。所以耶稣呢，在神学上来讲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啊。那这里所显出来的啊，他是一个神性的形象啊。所以他这个人所出现的这个人子，就好像约翰在变相山啊，大家可以回去看马太福音17章，还有但以理在河边看到的那个人子很像啊，那个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是一个大祭司的袍。所以耶稣他是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然后胸间束着金带，这是天使的装饰啊。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都提到，天使所穿着的就是这个样子，象征是天上的荣耀跟尊贵。然后也看到人子的身量哈，如果你读雅歌哈，旧约的雅歌里面提到哈，我的良人白而且红，他的头像什么哈，至金的金子啊，他的发怎么样，后面累垂黑如乌鸦等等，有讲到十个部位哈。这边谈提到的只有几个部位，一讲到头跟发哈，头跟发皆白，代表什么？老人家是吧？是代表亘古常在者。它是一个哇，你的年岁很大哈，不知道是多久以前哈，所以你看到你的越白越哈，头发越白，不是年纪是越大的哈。所以在但以理书那边有提到一个亘古常在者哈，他讲到他的头与发洁白哈，然后白色另外是代表圣洁无瑕啊。那另外白色也提到这个末世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所以从这里看到他的圣洁，他的无瑕，眼目如同火焰哈。那他也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的时候，表明他是查看人的心肠肺腑啊，所以他知道人心所存的，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所以他要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是按着公义来审判，他不会判错的啊，不像我们说哎看走眼了啊，看走眼，我们会不会看走眼？会，我们常常会看走眼。到天上的时候，哎，怎么你也在天上？所以我常常说，天上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玻璃碎片，眼镜的碎片都跌破眼镜，哎呀，这啊，这怎么这个人还没来？哦，是怎么样的啊？怎么这个人他房子那么大哈？还有脚如光明的铜哈，而且在炉中锻炼的那个铜，代表他的行事为人哈，是经历苦难跟试炼，仍然保持纯正跟光明。他胜过罪恶跟试探，最终显出大能，可以践踏仇敌。所以讲到他那个脚哈，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耶稣的脚。啊，他把仇敌践踏在他的脚下，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威严的哈，他不像过去他是柔和谦卑，他显出威严跟能力，他说话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哈，群众的声音 啊，你看到众水的声音，就想到是哎，大片一大群人在说话啊，这是非常震撼的哈、啊。像这次这个，你看美国职业球赛啊，啊，国歌要不要站起来？有人国歌不站起来，跪下来的时候，哇，全场的人啊，几万个人喊 USA USA 啊，那个非常震撼的、啊。所以像众水的声音非常大，那声音哈、啊，神他一发声的时候，他就是宣告他的主权啊，他的声音传遍地界。所以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他的右手拿着七星哈，七星不是七星宝剑啊，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表示七个教会都在他的掌握。右手是代表哈，他把它高举啊，从几个角度可以看，表示他保守他的教会，他保守教会的使者啊。然后神怎样差遣耶稣，然后耶稣也怎样差遣圣徒啊，最后要把他们高举。从他的口中出来两刃的利剑啊，是讲到神的道，或者讲到圣灵的宝剑。他的这个话可以攻击仇敌啊，这个很厉害的，能够刺入人心，可以辨明一切啊。所以他有，因为他是一个审判者，他是一个得胜者。那也讲到耶稣来的时候，他用口中的气来灭绝敌基督啊。然后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啊。那神的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面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像太阳一样啊，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直视太阳，那同样的耶稣的脸上就是这个样子。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啊，门徒看到他的就好像烈日放光，他不能直视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看呢？将来我们要看他，对不对？我们仰望他的荣光，我们就会被他的荣光反照啊。所以将来义人哈、啊，我们在父的国里也要像太阳一样可以发光，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光，才能够跟他在一起啊。那后面讲说，他看到之后，他的反应是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啊，就好像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在那边打盹，或者是但以理看到这个可怕的异象的时候，他也是伏在地上沉睡了哈、啊。所以神有时候叫我们睡着哈、啊。昏倒了，我们想其实就昏倒一样啊，一个我们人所不能承受的一些东西，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昏厥了一样啊。所以血肉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去摸他，他就可以起来了哈、啊。他就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又是那存活的啊，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讲到他的永恒，讲到他的经历哈、啊，他跟我们一样曾经是有血肉之体，所以他曾经死过，而且他活了，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要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哈。所以死亡，我们人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可是耶稣死了之后怎么样，又再出来了哈。阴间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从阴间出来，可是他出来了，拿着钥匙，钥匙就代表权柄，他胜过死亡，胜过仇敌，所以他也把这个权柄给谁啊，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他拿着这个钥匙，我们有没有拿钥匙？我们拿的是天国的钥匙啊，不是拿阴间的钥匙，我们是拿天国的钥匙啊。而且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可以胜过阴间啊。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着说哈、啊，死被那个得胜吞灭，就是印证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里面有神复活的生命。好，所以他看到这个时候，他说了这些话。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所以大家注意到这边讲到有三点，一个叫做所看见的，所以约翰他看了很多的异象哈，而且现今的事，并且将来的事。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哈，很多人把启示录认为说这个都是讲到世界的末日的事，那也不对，因为他讲到现今的事有没有被记下来？有哈。我们也不能说启示录是过去的事，说哎这是在两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也讲到是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记得哈，你有很多角度去读启示录，有的是讲到过去派，有的是未来派，这个我们都可以参考啊，但是不要把它绝对化啊。所以这个是在意象当中所看的哈，那这个事情到后来都会一一的被印证出来。那接下来他说，论到你所见的，在我右手中拿的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这是他把这个奥秘给解释出来哈。耶稣以前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他们解释？他有解释，这里也有解释哈，所以我们要从这当中去学习哈。那个七星就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这个解释就结束了，他没有再多说了哈。但是其实我们要把这个耶稣的解释哈，把它紧紧的 放在心里面啊，神会给我们开启。就像耶稣在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了哈，门徒懂不懂撒种的比喻？好像似懂又非懂。可是耶稣说了，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样？你们怎么能够明白其他的比喻呢？啊，所以我们要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如果你一旦明白了，有一怎么样？就有二，举一就可以反三哈。所以耶稣讲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你们，叫你们有多余哈，有余哈。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哈，看耶稣解释七教会跟七星的这个哈，七灯台七星的比喻哈。你如果明白的话啊，神会开启我们更多的哈。所以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使者就是传递信息的啊，或者讲到使者就是天使，他是服役的灵。就是被神选召并且被神差遣在教会服事啊，是在教会当中的使者，对不对？要传主的福音啊，要牧养啊，要去做这样的服事啊。所以可以讲到这些领袖们都可以啊，会讲到我们自己也都可以。七个灯台，灯台就是教会啊，基督是灯台的光。如果啊灯台没有光的话，灯台就没有作用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里面要常常有油，我们里面常常要能够发光。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章所看的哈。那我们看结论哈，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啊。耶稣基督和未来的事都是神的奥秘，然后而这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已经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刚才我们所看到哈，就是在基督在圣徒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神吩咐我们要读并且遵照启示录的所讲的预言啊，那只是我们在其中所看到的哈，只要我们在其中看到基督的话啊，并且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见证神的道，那启示录就不再是晦涩不明的哈。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很可爱的书卷哈，是一部爱的书卷，见证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一个至死不渝哈啊，有无怨无悔的爱情啊。所以我们有没有信心来读启示录啊？所以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知道说我们一定会知道这个奥秘。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